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又来到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信息。我是谁不重要。我现在在 RCCC 当传道，我老是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开玩笑。传道，什么是传道，你知道吗？对对对，还有下一句呢？你只记到这那一句，这样不行的。随传随到，好像是有什么事情就传你，你就到，对不对？但是呢，对我来讲啊，传道是什么？有好吃的，不传也到。虽然随传随到，但是有好吃的，你不传我也会到。真的很高兴回来跟弟兄姐妹见面。我跟那个黄长老讲，我是91年来 Chapel Hill UNC 念书，那我的同学朋友之间学得很好的都离开了，那因为我学得不怎么好，所以我至少留下来。所以呢，你看到我是这样子不怎么好的人啊，在这里竟然可以跟大家分享哦，这个题目啊，怎会如此啊？对。怎会如此？那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的计划超过我们想象的变化，我们怎么样？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跟我们所想象的很不一样。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故事，就从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5章，当神开始。一个新的团体，神的使民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神在创世纪刚创造了一个如此美好的天地，还有把人放在伊甸园那种快乐的时候。你如果从第一《使徒行传》第1章到第4章，你看这一群弟兄姐妹非常的怎么样，同心合意的来享受。主耶稣的救恩，然后把大家的爱分享出去，所以教会呢，就好像是一个非常和乐的地方，大家彼此相爱，彼此帮补，然后呢，在那个地方真的是我们待会会看到经文，凡物共用。但是，就像创世纪一样，那么美好的，出现了一个问题。魔鬼撒旦的诱惑，人的软弱，造成了第一次的犯罪，那这个罪就继续下来。但是神对罪是不能容忍的。那当然我们看神的对罪不能容忍，但是神对罪也非常的恩待，也非常的恩待。那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经文。你看到啊，现在都是高科技啊，不会用这个，大家表示你就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来念一次，大家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啊，注意到这个故事的这个发展，《使徒行传》第5章第1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从他的妻子拉撒菲。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淫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亚拿尼亚听了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约过了3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卖田地的价银 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她丈夫身旁。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这是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亲自告诉我们，今天他所要赐给我们的，他的智慧，他的恩典，让那话语张开，让我们看到他的美好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真的是开我们的心，恳求神亲自把这段话语教导我们。我们一起先低头做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你把这段话语赐给我们。愿主你美善的心意在这些话语里面彰显出来，让我们看到的不是那惧怕的事件，让我们看到的是你那圣洁的本性，是那爱我们的心是如何的容忍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享受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刻。愿主保守这时刻，让我们的心享受你赐给我们的这段时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当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第一个概念是什么？怎会如此？当早期教会的时候，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夫妇两个是信徒哦，他们也是跟基督徒跟信徒一起聚会，而且呢，他还奉献呢，怎么会这样？我们说哇，那还得了？对，谁敢来参加这个教会？对不对？你可能有一个观念说，哇，要奉献所有，否则怎么样？就挂掉了，对。那谁还敢来参加这个教会？是这样子吗？所以，当我们看到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只重视亚拿尼亚，你为什么私自留下那一笔钱，没有奉献给教会？We missed the point。我们真的是忽略了神要跟我们讲的。神不是要你所有的，因为你所有的都是神给你的嘛。神如果要你所有的，他干嘛要给你？他不需要给你了。神要我们的是一颗愿意、乐意奉献的心。你今天愿意奉献多少？你乐意，神就喜悦。你如果不乐意，你奉献再多没有用。所以今天让我们看看怎么会如此。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看，我们是真诚羡慕三公，还是我们为了要得到那个美名，我们表现得很真诚？我们是让圣灵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还是我们给魔鬼留地步，让撒旦来充满我们，控制我们，走神不喜悦的道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是让你害怕的神，还是你看到了这个神是有慈爱、满有恩典的神，即使在这个时刻，两个人被击杀，你看到神的恩典跟慈爱吗？所以今天我们希望从这段经里面跟大家分享这段信息，也让我们真的，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慕道友，还是在信仰里面还在思想这段信息，让我们来思考：我信的是谁，或是我信的是什么？我现在的行为表现出来的， 真的是我内心的信仰吗？还是表面的功夫？做表面功夫，我想因人而异。但是呢，我可能是个中的翘楚，要不然因为我怎么活下来都不知道。我真的很容易，我太太常常跟我讲一句话，我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是我以前，我从来没有发现到，我很容易看人的眼色讲话。没有人教我，我自然就会这样子。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深刻的思想，我做了有多少是表面功夫，还做了有多少是我内心的信仰，真正表现出来。对我自己，这段经文有很深刻的反省。我希望神今天也这段经文给我每一个人。来思想，我们信的是谁？那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该如何行？我们行出来，不是被压迫，而是内心自然的行出来。在看这段经文之前，你要看到上面在讲什么。我们有时候就把这个经文拉出来，我们上下文不看。结果呢，我们就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我们希望能够把经文的意思读出来，把经文的意思读出来。我们要看上下文，所以我们在第四章的时候就提到这个教会，那时候的教会是怎么样？当耶稣升天之后，彼得在耶路撒冷在五旬节的时候宣讲了神圣灵在他内心的感动所讲的话，当时就有3000人信主。那很多人信主之后，你要知道，教会越大，需求越多，而且呢，很多人是从外地来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那他们留下来，他们的生活需要就很大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需要。但是那时候教会呢，怎么样？彼此帮补，所以呢，在第四章提到。使徒们当时在耶路撒冷传教的时候，非常的成功，所以当时的那个祭司、法利赛人、文士呢，就非常的讨厌，因为他们宣讲的是耶稣是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在外部要迫害这些使徒、这些基督徒。在这个之前呢，彼得他们就是被询问啊。你为什么传讲这个人呢？就传讲耶稣，可是他们到最后没有办法，就放他们回去了。放他们回去呢，门徒啊、信徒他们都很高兴，他们在那边祷告，感谢主，让他们遇到迫害的时候呢，没有被捆绑，还是能够真实的传讲神。所以31节，他们在那边祷告完之后呢，聚会的地方在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我们待会会讲这个。那许多信的人呢，都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他们东西是自己的，大家公用。而且呢，他们中间呢，比较生活上比较可以的，家里有一些田产的，他们卖了一些田产来把这些价银呢放在这使徒的脚前。那意思就是说，这些钱呢。使徒，你觉得怎么样？可以用你就去用，就是把所有钱转移了给使徒，照个人所需呢分给个人，大家公用啊。这个意思呢，就是现在这个东西已经属于大家的了，不再是属于我个人的，是属于教会的。分给个人呢，真正的爱弟兄姐妹。我们提到耶稣说什么？律法的诫命最大是什么？爱神，对不对？然后呢？爱己，总纲就这两个嘛。那爱神当然是什么？尽心尽力尽意尽心。然后呢？爱人怎么样？要如己。所以分给个人，大家共用，就是不再是 我奉献出去了，这些都是大家的，不再是我个人的，并不是说我所有东西都奉献出去，而是我愿意奉献的那一部分。所以这里卖了田产，不是是卖了所有的田产，而是他有一些田产，他觉得他可以奉献，他就奉献出来。所以那个教会当时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好不好？很好吗？因为呢，他活出了神的教导，爱人如己。那有一个利未人叫巴拉巴，事实上他叫约瑟。那使徒呢，就称他叫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意思就是劝慰者、劝勉、鼓励、安慰的人。而且他是用神所喜悦的方式，使人更靠近神、更亲近神的方式来劝导别人。就是巴拿巴所行为、所行出来的，符合神鼓励人、安慰人。然后呢，能够劝勉人，更亲近神。那是谁称他的？使徒，不是一般的信徒。使徒，那时候教会使徒的位置是很高的，可以说是最高的。对，使徒称你，你是巴拿巴，你是劝慰者。哇，大家就会看。当然，巴拿巴不是这个约瑟，不是说我要这个名字啊。只是使徒觉得他所做的符合神的真意，所以称他为巴拿巴，这是背景。所以巴拿巴所做的是弟兄姐妹受益，教会兴盛，使徒看到这个真是蒙神恩待的人，他愿意乐意奉献，鼓励劝勉安慰弟兄姐妹。好，这是背景。那我们看第五章一开始。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妻子撒菲拉也是这样子卖了一些田产。可是你要知道，在中文少换了一个字，but，但是，但是这个字就跟第四章是一个对照，特别提到巴拿巴是怎样的。然后现在举一个反例，但是有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所要讲的是一个负面的例子，上面巴拿巴是一个正面例子，下面一个负面的例子。我们从这个负面例子学到什么？他把卖出去的钱呢，私自留下几分。记得，当我们愿意奉献的时候，我们愿意奉献出来的是大家。共同拥有的，属于大家的，不再是自己的。所以他应该是在卖田产之前就已经跟教会讲，或者是跟神发誓，我愿意把这块地卖了之后，把所有钱都奉献。所以这块田已经是属于教会的了，已经是属于神的了。那现在私自把它留下来，事实上这个希腊文这个字是很有意思的。他原来他的叫是nofizo，就是什么？不是说我忘记了把钱掏出来，或者是我忽略了，乃是呢，我故意的、秘密的隐瞒，把它放在自己的口袋，扣留，私自扣留。哎，这个钱不是本来是他的吗？为什么会是这里写用这个私自扣留呢？就表示呢，这本来是属于大家的，已经公有的，他自己把它放在口袋里面。这是盗用。我们看电视剧常常讲什么？对，或者是窃取公物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对，就是这样子。他的妻子也知道。我们待会讲这个讲多一点。他的妻子也知道。这里我们看到羡慕三公跟虚伪想要得美名，所做的大概都差不多，但是他的目的还有表现出来的，神在看的时候非常不一样。在第四章我们看到这些弟兄姐妹都是一心一意的把自己东西拿出来，是属于大家共用的，也分给大家， 爱人如己。但是这对夫妻也是同心哦，对吧？也是同心哦。我对同心呢，这个觉得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小组，在我们团契，我们做事工的时候，不管做什么事工，我们常常讲要怎么样，要同心，对不对？你要同心哦，你不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不可以分裂教会，不可以分裂小组，不可以分裂什么，对不对？我要问你啊，同什么心呢、啊？你同心做什么？你知道吗？那个结伙抢劫的，那一群人去抢银行的，这群人同不同心呢、啊？不，一定要同心嘛，不同心怎么能够抢呢？对不对？所以同心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同心做什么？这两个夫妻同心呢、哦？就两个夫妻是共同欺骗。所以呢，我们给我们一个思想啊，同心到刚才经文不是讲了吗？亚拿尼亚先去，后来撒菲拉再去。他们不是两个夫妻一起去，这隐含了以后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不是两个夫妻在神的面前交代，而是我们一个人面对面的跟神交代。再提多一点。神当初设立这个婚姻，让夫妻两个在一起，太太是什么？是先生的 helper 嘛，对吗？helper 帮助先生什么？欺骗吗？不是，神的心意是这个男人独居不好，帮助这个先生一起来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是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他是帮助他，所以太太的重责大任呐、啊。因为先生不是那么行啊，啊，我做先生的我知道。所以太太是后面那个助手，所以不是说先生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要看看他说什么是不是符合神心意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力，以后我们要面对神的。先生呢？先生是头，对不对？头是负责责任，要做所有的事情，做什么事情？做神交代的事情。所以太太 submit 顺服先生，不是他说什么做什么，而是要知道神要他们做什么。所以太太不是配角，太太是帮助先生往前，帮助先生他走错路，拉住他。走回正路，所以在这里，夫妻同心，同心，你要知道同什么心重要。所以，如果今天你看到先生偏离己路了，太太还不开口跟他讲的时候，事实上这是亏欠神给太太的职分。当然，先生要负最大的责任，因为他是头。当他们把这个东西奉献出来的。嫁淫奉献出来的虚用，这些第四章所提到的这些信徒，他们是分给个人，爱人如己。这对夫妻也是把钱奉献出来，但是是什么？他们这样好像爱人，是为了自己，羡慕那个美名，羡慕那个美名，也希望说啊，你看，我也卖了田产，我也奉献出来了。使徒啊，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好的名声？所以巴拿巴他们侍奉得到使徒称赞是自然的结果，自然的结果。但是呢，他们侍奉要得到称赞是他们的目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侍，别人对你的称赞是自然的结果，还是你一心一意想要跟大家讲？我圣经知识多好，我服侍的多殷勤，我怎么样的爱弟兄姐妹，还是弟兄姐妹看得出来啊，你就是这样的人。所以真诚 所表述出来的爱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如果我们虚伪，是神所厌恶的。所以从这一两节，我们就看到，我们到底是羡慕圣功、善功，还是我们为了要夺取那个美名而已？所以亚拿尼亚的问题啊，不在于说他留下那部分了，而是他假装他全部奉献，他要像巴拉巴那样被称赞。可是呢，他更信任呢，他口袋里的那些钱，他愿意把钱留下来，他需要那些钱或者怎么样。有人就说了，如果他全部奉献，应该就可以了。其实那个奉献不是问题，真的，你今天奉献的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你的心态。就算我把全部都奉献出来，但是我要让大家看看我奉献多少钱，只是渴望人的称赞，那也是白费的，那也是白费的。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第13章提到爱是什么的时候，他前面提到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所有的哦，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我自己都不要，我把自己都摆上了，却没有爱，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爱是什么？这个爱是 agape， 是神的圣爱，它表示是你，他这个爱是神所 prefer 的，神所喜悦的，不是自己自私的爱。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圣爱，那一种行出来神所喜悦的爱，你今天奉献多少都是白费的啦。我知道一个教会哦，一个教会我就不说哪个教会，他们选举同工的时候，要看你今年你奉献多少。你如果没有奉献一个所谓的低标啊，不会提名你。他们想法是怎么样啊？你都不愿意把自己奉献一些出那 you know， 那我把教会的事工交给你，你能好好的做吗？表面上好像合理啊，但是这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经济可以，我多奉献一点啊，被人看中啊，这么爱教会，这个我们的把那个，但是我是要，你怎么知道，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些人，我告诉你，他一个月奉献100都已经很吃力了，你知道吗？他的日子可能是 paycheck by paycheck， 上有父母，下有小孩，还要付房贷，还要什么什么什么。老实说，生活已经很刚好而已。他愿意奉献那100块钱出来，已经很不简单了，他还愿意拿出来。所以呢，看得到的数字是一个现象，但是真实的在数字后面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不要凭数字、凭现象来评断一个人。如果我们即使奉献所有，又舍己身，却没有那个神所喜悦的爱，都与我们没有益处的，不会造就人，也不会造就我们自己的。所以呢，爱是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大家都会背吧？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里有一个字，爱不做害羞的事。什么是害羞的事？当我虚伪表现出来的时候，那就是害羞的事。害羞的事就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对别人没有益处，甚至于伤害了神的美善，伤害了别人，只为了自己。所以虚伪的事就是求自己的益处，虚伪的事这做出来是不义的。这个义呢，就是跟神有正确的关系。当我们虚伪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怎么样，跟神的关系是不对的，是不对的。因为神是公义的，你如果跟他有正确的关系，你不会做不义的事。 而且呢，你告诉自己，事实上我不喜欢真理，因为神就是真理。所以，为了虚伪而得美名，你的奉献要非常的小心。你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你真是真心诚意的。只要你愿意奉献那真心诚意、乐意的奉献那5块钱，神都喜悦你，不是那500块、5000块。所以，当我们呢反思啊，神不是看我们做多少，而是看我们内心，我们内心的真诚度到底多少。所以我问我自己，我是不是真诚，还是我只是做表面的功夫给别人看？我今天的穿着，大家觉得怎么样？哇，不予置评。我很少这样穿的，我就主日才会这样穿。我平常呢，穿的都是运动衫、短裤、长裤那种运动裤，球鞋，戴个帽子。我的女婿啊，她是美国人了、啊。有一天我们去吃饭了、啊，他偷偷的跟我女儿讲说。哎，你爸爸怎么老是穿像15岁的小孩子这样穿呢？结果女儿说没有错啊，他就是这样的。他穿那件运动衫是他高中时候留下来的，他戴那个帽子是他参加 Ultimate Frisbee 比赛的帽子，他那个裤子那个运动裤也是他的，他留下。所以我爸爸穿的就是15岁的样子。我不是要装年轻啊，我就是这些我不 care。但是呢，如果我今天就是要装给别人看的表面功夫的话，那我是要反省。所以我们的教会呢，我们是要求人的赞美、荣耀，还是神的喜悦？所以我们服侍非常小心，真的要非常小心。福尔摩斯这部电影大家看过吗？或者小说？在这个在小说里面啊，就这个福尔摩斯呢，有一天呢，他就想跟他的几个朋友开玩笑，他的朋友都在社会上是很有名望的哦，所以呢，他就打个电报给他这些在社会上很有地位名望的朋友啊，他说，你做的一切事情都怎么样，暴露了，赶快逃啊，电报就这样子。没有说什么，什么东西你做什么事情暴露了，你什么的，就叫他赶快逃。结果他发现呢，在24小时之内，他有12个朋友哎，都逃离了英国。你想一想，这些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啊，大家看起来都很好的，他就跟他们开个玩笑，你做的事情已经暴露了，赶快逃。就一天之内啊。24个人，不，12个人啊，都跑掉了。这告诉我们什么？啊，但是好像一个笑话。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我们都以为没有人知道，突然被点出来呢，哇！所以呢，如果我们是真的相信、真诚的信仰呢，不是一个重担，因为主耶稣说，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我们真的是跟神者。我们认识神多少，我们做多少，我们愿意跟谁多远，不用假装啊，也不用比较，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心智，单单讨神喜悦。刚才我们念的第4章31节，这个时候呢，整个教会是被圣灵充满。所以被圣灵充满，每一个人都愿意奉献出来，看大家所有的，我们就分给大家。可是呢，彼得在这里跟亚拿尼亚说：“你为什么被撒旦充满？圣灵充满，撒旦充满，撒旦充满，让我们欺哄，让我们虚伪。”这里他特别提到，他是虚哄圣灵，不是虚哄人。撒旦充满，让我们私自留下，扣留，扣留这东西是为了自己，但是扣留这个东西是从神那里窃取，原来是属于大家的，从神那里窃取，窃取什么？ 事实上，有一部分撒旦到我们来当中是说谎、迫害，还有一个窃取神的荣耀。你就知道整个教会，我们毕竟大家彼此和乐相处，这是圣灵。你要早期教会是圣灵在信徒当中做了那一个善功，对不对？是大家知道认罪，然后大家彼此相爱，这是圣灵的工作。那大家奉献也是圣灵的工作，他现在亚拿尼亚假装这是圣灵的工作，哦，他也愿意奉献，这是欺骗。第二个，像巴拉巴一样，他真心的奉献得到赞美，看到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彰显出来，这是神给他的荣耀，这是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彰显出来。现在他也要这个荣耀，可是这个荣耀不是神给他的。他要欺骗别人，好像他也有这样子的美善出来，这是窃取神的荣耀，假冒圣灵的名，做出圣灵的事，来欺哄世人，欺哄神，为了要得到美名，窃取那个荣耀。今天有没有人这样？我们不指谁，但是你想一想，我们今天所做的，如果圣灵没有这样感动，你自己这样子做，不仅是欺哄神，你还要窃取神的荣耀。所以撒旦是跟神敌对的，我们都知道。他如果能够从外面来迫害你，他会从外面迫害，他没有办法从外面迫害教会，他是从里面来破坏你。他怎么破坏？圣经提到说，撒旦像什么？像狮子一样嘛。到处寻找可吞食的人，他怎么利用这个？怎么知道他是可以吞食我们的呢？只要我们内心有一些不符合神喜悦的欲望，特别是骄傲，神就不撒旦就很容易把我们引到他前面，吞食我们。他煽动了虚伪跟欺骗，我们觉得哇。这样就可以得美名，这样就可以得虚荣，我们就这样做。还有一个，他破坏了教会的合一。在第四章提到，怎么样？大家都一心一意，对不对？是合一，对不对？现在怎么样？不合一了。这两个自己合一啊，可是跟大家不合一了，教会就分裂了。如果说神不做任何举动的话，让他继续发展下去，那这个教会就垮。很多人说：“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很显然是，因为他在当时都被圣灵感动，他们是在一起的，只是后来慢慢的，所以神拣选我们，他拣选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成为信徒，但是他们的选择也很重要。神今天拣选我们，但是我们领受这个恩典之后，我们的回应、我们的选择也是很重要的。圣经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谁？扫罗王啊。扫罗王是怎么样的？是神拣选他的，成为以色列第一个王，对不对？结果后来呢？他不听神的话，为了自己的权位，为了自己，他选择不尊重神，不顺服神，结果最后被神给遗弃了。他是一个悲惨的一生。神拣选我们，但是我们的选择也是很重要。所以他们选择了不符合神喜悦的欲望，给撒旦有机会进来，让他充满，让他控制，得到这样的结果。结果表面上欺哄人，事实上是欺哄圣灵，是欺哄神。神是谁呀？你可以欺哄人。所以让我们思想啊，属灵的伪装啊，比明目张胆的罪啊更可怕，因为 他混淆了真理，破坏了教会美善的见证。我想一想，我自己是不是给魔鬼留地步，让撒旦可以寻找到我？我今天所寻求的是自我的荣耀，还是神的荣耀？在这个罗马有一句古话，至善者败坏啊，恶自己啊。The corruption of the best is the worst。你想啊，在外面那些 gangster，就那个 gangster 是什么？混帮派的。哎，人家说道义有道啊，有时候混帮派也是有一点规则，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他怎么样，他是一欺负一个小女孩，你在附近，你会很生气，对不对？你会很生气，你怎么可以欺负小女孩？但是你觉得哦，他就是一个帮派分子嘛，对不对？你虽然很生气，但是你不会觉得很惊讶，这个人可能就是会做很多坏事情。但是，如果在教会里面，一个牧师、一个传道，或是神父，他去欺负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你会觉得怎么样？这真是肮脏龌龊，这是什么？因为什么？他表面上表现的怎么样？满口仁义道德，底下干的这些事情，所以至善者是败坏啊，是恶自己呀、啊。我这个叶女士讲得很好，所以今天我们在无论在教会、在公司、在家里，你是丈夫，你是父亲，你那个位置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故意去做一些事情，伤害了家庭，伤害了教会，伤害了你恶自己啊，你的罪更大。我说这个罪不大，不是说程度，而是给人家的那个 totally 有多少青少年，他们不愿意回家，因为父亲怎样怎样，我们看到很多社会 case 也都是这样子。所以莎士比亚在那十四行诗里面呢，他也提到类似的，最甜美之物呢，因为变质而变成最酸楚。最爱你的人背叛你，是让你心里最难过的。腐烂的百合花比野草更臭。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都不是偶然的。要么我们被神拣选，我们让圣灵充满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但是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让圣灵来影响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美善的带领。真正的信仰是在神面前是赤裸诚实的，我们可以跟神赤裸诚实，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瞒住神的，真的没有啊！你可以，我可以瞒我太太，我瞒我小孩，瞒我公司老板，瞒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我绝对没有办法瞒住神。因为如果这个神，我可以欺骗他、玩弄他，那还是神吗？对不对？他就是不是神呢、那这个神呢，你也不要相信了、因为他是全知、全能、全善、全美的神，我们绝对没有办法瞒住他的。你想要瞒住他，我想要瞒住他，那我对他的认识真是粗浅。我竟然敢在他面前面试，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跟神亲近，我们就可以抵挡一切的虚伪跟诱惑。我们可以吗？我们有让圣灵充满，我们不是要怕那个魔鬼，我们是要尽量的拥抱神，我们才不会被引诱。最后，我们要看到我们信的神是怎样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而已，还是慈爱恩典的神？结果亚拿尼亚听了这句话之后就断了气，死了。然后呢，过了3小时，他妻子进来呢， 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卖的田产是这个价银吗？”然后他说：“是，就是这些。”那彼得说：“你为什么试探主的灵？什么叫试探吗？就是你要 push，你要推到什么？什么时候他会生气？什么时候他会反应？什么？”对，那念书的时候有没有同学很皮，在后面一直在 poke 你，poke 你，poke 你？你如果都不反应，他还是 poke 你。等到你生气了站起来跟他讲，他就在试探你，你的极限在哪里？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有这种心态？哎呀，这个神可能不知道了，我在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试探你。你为什么试探主的灵呢？后来他也死了。你好，这段经文呢，有两个重复的地方啊，断了气，断了气，还有看见的人、听见的人都甚惧怕。如果遭受神的惩罚是很严厉的，没有错，但是我们看的人也很惧怕，我们怕什么？我们怕什么？我们看到神的确是对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审判，他的审判是彰显神其实是恩典的神。撒菲拉进来的时候，彼得没有说啊，你跟你先生是同伙的，要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他还给他第二次机会。你卖的这些田地就是这些钱吗？给他 second chance。今天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要看。哎，为什么我们都还在这里？而且来看这个故事，也是神给我们第二次机会，让我们警醒，有悔改的机会。神是查看人心的神，不要想要欺哄、愚弄神。神是不会被试探的，所以不要想去试探神。更不要想去试看看神的底线在哪里。神是查看人心的神，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不会允许任何的污秽跟罪行。这是一杯水啊，这是我们家里带来的水。这是沙子啊，我待会把它倒下去，水要喝。好，倒一点点就好。谁要喝？谁要喝？没有人要喝。你看啊，我们是人哦，这杯水，而且沙子才一点点而已，你都不喝了。神是全然圣洁的，我们要虚伪来到神的面前，神会喝吗？神会喝吗？所以呢，神是不会容忍任何的污秽跟罪行的。这样的神其实是让我们值得用敬畏的心来尊崇、顺服他的。所以神的惧怕，神的确让人惧怕。如果你不怕神，事实上是很可怕的，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的思想啊。神的圣洁是不可侵犯的，但是我希望从这段经节，你也看到神的慈爱是不可测度的。我们问的问题啊，不是亚拿尼亚为什么受审判，而是今天为什么我还存留到现在？今天为什么啊，我还存留在现在？ 我们问的问题不是怎么会这样子？他们都已经奉献了，他们的教会这样子、这样子服侍什么什么，而是怎能如此？怎能如此？像我这样子的罪人，还能够活到现在？而且我怎能如此？我仍然过着有一些虚伪的生活。我怎能如此？但是，这是奇妙的恩典。主耶稣基督怎能如此？道成肉身到地上，为我们这些罪恶不堪的人，为我们赎罪，而且背负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怎能如此？怎能如此？当我们真正想到自己是怎样的人，看到神是怎样的神，我们能够不敬畏吗？我们能够不敬畏吗？我一想一想，主耶稣，我们人都不喝这个，这一小小。有污泥的水，主耶稣基督竟然全部饮下，背负我们的罪。所以想到这里，我的问题不是怎会如此，神这样审判怎么这样的，而是怎能如此？神，伟大的神。竟然为我这样的人而死，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圣洁跟慈爱的时候，我们只有能够尊敬我们的神，我们更能渴望或更愿意渴望活出他喜悦的那种生命。而不是假装在人表面上，所以他们为什么甚惧怕？不仅看到神的能力、神的圣洁，哎，看到自己，我自己还能够在神的面前存留，我的惧怕不是把我推离开神，而是。看到神是这样的神，我愿意更接近他，靠近他，因为他是仁慈，他的恩典使我愿意去亲近他。最后面你在 YouTube 也许看过这个影片，Did you eat cake？那个小女孩，3岁小女孩，Julia。他妈妈把他生日蛋糕放在那个餐桌上啊，他去偷吃啊，然后呢，他吃了，他妈妈来了，他手里呢还拿了巧克力，抓了巧克力放在后面，他妈妈说：“你吃了蛋糕了吗？”他说：“没有，没有。”我们看老师觉得很可爱，对不对？3岁的小孩子很可爱，对。3岁的时候，你这样看很可爱。你30岁的时候，你还讲这个，可不可爱？你50岁的时候，你偷了东西，这个，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看到，我们是没有办法隐藏的，我们的脸，我们没有办法隐藏的。但是，我们以为我们这样做还是还觉得很可爱。是的。神在我们还不认识他之前，还不真正知道前，神允许我们提醒我们，到最后面他自己讲了，他吃了。神愿意继续带领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越来越认识神之后，我们还说这句话，是很可惜的。所以，当我们更认识神。更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行为 不能再继续虚伪下去。真诚无畏的行为是正确的认识神是谁，以及我们在他眼中是谁的自然结果。所以，我们不用假装。很多时候，你做出来的是自然的结果。如果不是自然的结果，我们要好好反省。所以，愿今天的经文跟大家思想。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也许刚开始的疑问是：怎会如此？怎会如此？希望我们离去的时候，我们问一个问题：怎能如此？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这是你亲自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愿主你把你所要给弟兄姐妹、朋友的讯息、智慧、恩典，亲自留在他们的心上，让他们真正知道你是怎样的神，也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在你眼中是怎样的人。因此，我们能够真诚无畏的表现出来，我们爱你，我们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爱所有你所创造的人，让我们真的是被你的灵所充满。行出主，你要我们行出的美善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